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1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赵子阳子女发文纪念父亲百年名旦如何敲打习近平，纽约时报曝光德意志银行在华生意经点名哪些中国高官。让我们首先来看看赵子阳话题。10月17日是前中共总书记赵子阳的百岁名旦，赵子阳的四子一女以赵家兄妹的名义发表文章，在缅怀赵子阳一生的同时点评时政，指出当今中国正陷入百年未见的精神困局，今天的中共是刚正耿介者寥寥无几，寡廉鲜耻辈洋洋大观，并呼吁中共拿出勇气改变自己。不少分析人士认为赵子阳子女的文章可以说是对中共执政者的直接的挑战。那么赵家兄妹对当政者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他们在文章最后呼吁的改变是什么样的改变？文中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习近平，但是处处让人联想到赵子阳和习近平的不同。那么这前后两个总书记的最大不同在哪里？可能分别为中国留下什么样的政治遗产？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斯坦福大学佛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李南央女士。那么很多观众朋友呢，可能也了解李南央女士的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原毛泽东政治秘书、已故中共元老李锐的女儿。我们的第二位嘉宾是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那么在此我们要提一句哈，除了李南央女士和陈破空先生之外呢，本来美国之音邀请到了，那么我们邀请到了中共原中共中央委员赵子阳政治秘书鲍彤先生来参加这次讨论，但是呢中共当局警告他不得参加节目，因此鲍彤先生呢被迫取消了计划。那么在我们开始讨论这部分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则美国之音发自北京的报道。已故中共前总书记赵子阳的骨灰呢，10月18号和他的夫人的骨灰合葬在北京的民间公墓天寿陵园。赵子阳的子女、故旧以及老家的亲属大约100人出席了安葬仪式。赵子阳的女儿王艳楠在现场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我们先来听听她是怎么说的。
今天的心情呢，一方面呢是很安心，另外一方面呢也有一种感慨。安心呢在于经过了十几年以后，终于哈我们能够让爸爸妈妈入土了啊，入土为安嘛，中国都是老话这样讲。我们一直不安心，一直希望能够让他们入土，但是无奈呢，经过就需要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来反复沟通啊，反复斡旋哈、啊、什么之类的。总而言之，还今天发生得很顺利，有点不敢相信真的发生了这样子。另外的所谓感慨呢，或者是说还觉得有点内疚呢，就是说我们没有能够提前告诉大家和关心的人，告诉他们今天这个日子，让他们有机会能够来参与，或者有机会来能够目睹这个安葬仪式，这确实是无奈，是不得已。我们只是希望尽快的把这件事能够顺利的办成，然后大家有一个地方将来可以来，包括我们自己在内，而不想中间发生的一些事情呢，反而令到这个入土为安的事情受阻啊，所以也希望大家原谅，也感谢大家一直关心我们和支持我们。
那今天这个活动有没有官方的人员出席？
我们认识的人里没有啊，他们我想有公安的一些保安呐、啊，或者是有些任务吧，他们在附近啊，没有，完全没有。
好，感谢美国之音记者叶斌的报道。那么赵子阳先生终于入土为安，我们想刚才看到对他的家人呢也是一个安慰。那么因为关于赵子阳的这个安葬的事宜呢，官方和他的家人一直难以达成共识。那么我想首先请陈伯公先生跟我们非常简短的介绍一下这中间主要的分歧是什么，为什么一直到十多年以后赵子阳先生才能够入土为安。
古人说啊，入土为安。那么现在赵子阳夫妇的骨灰能够在北京郊区的民间公墓下葬，对 赵子阳的在天之灵是一个告慰，迟来的告慰。那么这个僵局持续了将近15年，赵子阳先生是在2005年1月去世的。那么按照他的规格，按照中共这个他做过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前总理、前总书记，那放进这个八宝山革命公墓呢，他应该摆在第一时，但是中共当局不愿意把他放在第一时，想把他打入另册，放在其他的地方。那么赵家人坚决反对，觉得这是对赵先生的侮辱，因此呢，赵家人宁愿自己这个去下葬赵子阳，但是呢，中共当局又害怕，如果赵子阳的骨灰下葬在民间的话，会成为民间的凭吊的地方，会纪念的地方。因此呢，这样双方相持不下，我想赵家人就把赵子阳先生骨灰一直保存在家里，就是护墙胡同6号。这个僵局就持续了十几年，到最近一两年呢，中共开窍，当局呢开始这个松口。松口呢，就是说自己要中共方面的高层自己要给赵子阳找一个墓地，但是那个墓地太小，不符合赵子阳的身份和规格，因此赵家人拒绝。赵家人呢就自己找了一块墓地，自费出资，在距北京啊60公里以外的郊区，远离市区这个民间公墓。那么这个占地400平方米，那么有10吨重的石头，那么做了一个低调的而有大方的这么一个安葬的仪式。我想这个做法终于有了一个了结，在赵子阳先生百年名旦之际啊，有一个了结。我就说也算是对赵子阳先生一个在天之灵迟来的告慰吧。
嗯，好的。李南阳女士，前面我们在介绍的时候提到哈，就是赵子阳的政治秘书鲍彤先生被中共当局施压，无法按照原定的计划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那么他请焦点对话为观众朋友们转达他的话，他说呢，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要做这个节目。他说我对美国之音、对美国之音的观众和听众表示歉意，非常抱歉，我不能参加节目。那么我们知道赵子阳从2005年1月去世，至今已经有15年。而中共呢，一直是试图抹杀和他相关的历史。你觉得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过去，当局还对他如此的忌惮，对讨论他的政治遗产如此的害怕？
其实第一个吧，就挺简单的，就是没有执政的自信心吧。还有呢，就是没有执政的底气，就是他们会以为，如果说对赵子阳做了正面的评价，那他们自己就完蛋了。实际上就是不愿意同六四做切割，不愿意同六四做切割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不愿意放弃共产党执政的枪杆子和笔杆子这两杆子，还愿意继续沿着毛泽东当时给共产党立的规矩，就是我们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就要靠枪杆子、笔杆子。但是如果对赵子阳做了正面的评价，因为赵子阳是反对六四屠杀的，也就是反对用枪杆子来对待跟共产党持有不同意见的民众的，这样的话对他就是一个非常的颠覆性的了。也就是说，从江泽民到胡锦涛一直走到习近平，为什么始终不愿意给赵子阳就是做一个正面的历史的评价，就是因为赵子阳放弃了共产党的枪杆子和笔杆子。就是赵子阳主张的就是，当民众跟我们共产党有了不同的意见的时候，我们要用对话的机制来跟老百姓协商。那么当老百姓跟我们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我们要让他们有自由的空间去表达。你看看现在习近平是什么，你不能跟我说三道四，到说三道四我就让你粉身碎骨。
对，说到这个哈，我们联想到这个，在赵子阳百年名旦之际，他的4个儿子和1个女儿以赵家兄妹的名义呢，在香港《明报》发表纪念文章，引发很大的关注。那么这篇文章既是对赵子阳的缅怀呢，更是对中共当政者的一些批评。盘点此文，我想听听陈伯文先生，你觉得他们今天对于今天当政者的批评，主要是集中在哪些方面？
赵子阳这个子女啊所写的怀念父亲的文章，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可以说是既有逻辑又有历史，又有对现实的暗示性的鞭策，而且呢这个有历史的深度，有现实的高度，再一个他文字清新，文笔优美，把赵子阳子女啊对父亲的怀念和尊崇之意啊溢于言表，流于笔端，读起来非常的感人至深。我觉得很多的中国人都应该去读一篇这个怀念赵子阳的文章。那么这篇文章可以说是近年来我看到的少见的一篇好文章。那么这篇文章回忆了整个赵子阳的一生，短短的文字 简略地概括了他这个从出生到这个后来去世的这么一生，同时背后也看到了中国历史的风云尤其是改革开放，赵紫阳作为改革开放的这个开创者，杰出的领导人，可以说在改革者的地位上，中共领导人里面无人除其右胡耀邦都在他之下赵紫阳是真正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只是总拍板师而已。今天这个中共所享受的那些好处，什么贸易上的大进大出还有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道路等等，这都是赵紫阳提出来的很多从经济改革到政治改革非常全面的都赵紫阳提出来的。当然今天的当权者对赵紫阳是一个背叛，那么这篇文章对现在执政的习近平当局可以做出了含蓄的批评，说今天的当局官场是什么，是这种刚直耿介者寥寥无几，寡廉鲜耻者洋洋大观，指的就像什么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重庆市委书记陈明儿等等阿谀奉承之徒，这个横行于庙堂之上，而在庙堂之外，在这个民间呢，可以说民间晋升不敢说话，跟赵紫阳时代大有区别。说这里面有一句深刻的话是说，如果失去了以理服人的耐心失去了妥协宽容的这个智慧，社会就失去了进步的能力。可以说这些文章很多地方都值得盘点，那么对当权者目前当权者的敲打也可以说是一目了然。
好的，李南阳女士，你觉得这个文章对于中共当局今天的一些评论主要的批评是集中在哪些方面？
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谈这篇文章，我倒不觉得它是一种批评，我觉得是对赵紫阳先生的自己的理念和赵家子女的理念的一个表述。你看他的文章里说先父出身于农家，按后来的称呼呢叫地主，先父晚年说就是农民，就是他不但说自己出身于地主，而且是克勤克俭、勤劳致富的地主，而赵紫阳晚年说就是农民，这是从根本上跟共产党的理念的彻底的决裂，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宣誓。就是他的整篇文章没有宏大的历史叙述，也没有对赵紫阳在共产党卫时的丰功伟绩的这个歌颂，他恰恰突出了一开始就说父亲出生和河南北部的一个农村。你要知道毛泽东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而共产党从延安一出来，一路抢占地盘，一路就开始土改，而土改的最主要的宗旨就是说要彻底消灭农村的封建势力，而封建势力就是地主，对地主进行了无情的杀戮。而现在赵紫阳先生晚年说地主就是农民，而赵紫阳家的女儿把父亲不是说是共产党的总书记，而是他是一个河北农村的农民的后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切割。
好的，
是对共产党的理念的一个彻底的颠覆。
对，
我就想说，就是鲍同先生今天不能来，我能不能念一段鲍同先生对赵紫阳的评价？
对，请讲。
他说这是他当面跟我说的。他说胡耀邦的反思是平反冤假错案，这非常了不起，但是紫阳的反思是彻底的。文革初期赵紫阳在广东，群众把他逗得一塌糊涂，他就想为什么造反派要这么逗我，他跟人说因为过去我们把人家逗得一塌糊涂，所以人家今天要这样逗我们，这就涉及到了问题的根本。赵紫阳说我们党的基本理论有问题，我们党的斗争哲学是错误的，他从根儿上看到党的路线、党的工作方法一贯是左的、错误的，这是他大彻大悟的基础。所以很多文革冤假错案的受害者，很多老干部认为造反派是冤假错案的制造者，他们受到的是造反派的迫害，这样一来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是造反派的罪恶。不斗不对，赵紫阳说不对，斗老干部的造反派也是受害者，全国人民都是受害者，人都变得没有人性了，都变成兽性了，这还不是受害者？弄到最后他毛泽东的老婆也成了受害者，变成了反革命，弄到最后他自己也是受害者，他怎么是受害者啊？他变成了反革命家属。 全中国人当时10亿人，包括毛泽东，都是受害者，都是党的理论的受害者。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是根据党的理论造反的，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从党的基本理论上解决起。这是子阳文革后的大彻大悟，他找到了根源。我觉得这篇祭文里头就是非常明确的，就是非常清晰的，向世人再一次的，就是表示了共产党，这个赵子阳跟共产党的基本理论的这个彻底的决裂。
对，这个确实，他这个大彻大悟是一个非常根本的不同，跟这个中共的这个理念。我们看到陈伯公先生在这次这个赵家兄妹这个文章里面哈，他虽然没有直接的点名习近平，但是很多地方都让人联想到习近平和赵子阳两个人的这个不同。比如说他里面提到赵子阳说，权力有什么用，权力如果没有用对有什么用，还有就是说这个戾气太重，就是统治社会这个戾气太重，终非社稷之福。那么我想听听您来盘点一下，您觉得在这个文中我们看到赵子阳的这个他很多有高度的地方，你觉得对比之下他和习近平之间的一个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我想最大的区别大家都知道，客观而言，尽管说来有点重，在毛泽东死后这个年代，可以说赵子阳是中共内部最好的领导人，而习近平恐怕是最糟的领导人。赵子阳是往前走，改革开放，有国际视野，在80年代领先这个整个思想，不仅领先于这个党内，而且领先于共产主义的阵营。另外呢，这个习近平呢是往后走，甚至往毛时代倒退，往文革时代过退，走极左路线，这在跟21世纪格格不入，也跟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个气氛格格不入，所相比之下高下立判。那么在赵子阳子女怀念他们父亲的这个文章中，用了非常平易的、简单的、普通的赵子阳的话来说明一些问题。比如赵子阳说，他说我们共产党欠老百姓太多，现在还在还债，这就是改革的起源，这就是赵子阳改革的动力，还债。所以还有他说的话，他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打死了就没有了，你打死人，人都没有了，这个社会还有意义吗？他就跟共产党的斗争哲学完全相反。共产党的斗争哲学讲的是一个阶级消灭另外一个阶级，肉体上灭绝，暴力革命。赵子阳跟他们说法完全相反，体现了赵子阳作为一个中共总书记难得的人道主义情怀。另外我也非常赞成刚才李南阳先生李南阳女士所转告的包通先生对赵子阳的评价，他的确是反思的非常的彻底，他比胡耀邦另外一个良心的总书记前总书记可以说更彻底。胡耀邦在这个被罢黜总书记之后呢，还违心的认错，但是赵子阳拒绝认错，这是他被软禁的长达15年8个月的原因。但对赵子阳的软禁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悲剧，中国近代史的悲剧，中国历史的悲剧的重演。我们知道100年多前光绪皇帝搞宪政，搞这个变法戊戌变法，那被当时垂帘听政的老佛爷慈禧太后这个否定，并且软禁致死，终身。那么百年之后，没想到历史重演，这个搞这个改革和政治改革同情学生支持民主的总书记赵子阳，又被这个垂帘听政的政治老人邓小平软禁，也是软禁终身致死。说百年前的悲剧，这种历史的惊人的重演，历史惊人的相似，写照了整个中国近代史，整个中国历史上这种奸邪战胜忠义，黑暗战胜光明，进步倒退啊战胜进步，这样一幅一部不幸的历史，一部厚黑史，也是整个中华民族非常不幸历史的一个缩影。
李兰英女士，我们知道赵家兄妹在这个文章里面了，他这个暗示目前的当政者是戾气太重，终非社稷之福，而且他说是因为呢失去了以理服人的耐心，失去了妥协宽容的智慧，就会失去进步的能力。然后接下来他还在提到中共这个人才现状的时候，他还说到呢，他说经过多年的这个优败劣胜的逆向淘汰之后，有道是刚正耿介者寥寥无几，寡廉鲜耻辈，洋洋大观，这些话都说得非常的重。那么您觉得他们这些话跟今天的中国现实有什么样的意义？
我觉得就是我现在想那个就是再补充一下刚才那个问题，我觉得赵子阳和 这个习近平最根本的区别就是一个是人性，一个是狼性。就是他们的祭文里特别提掉了赵子阳先生对一只小狐狸吃错了老鼠药的小狐狸的一种悲悯之气，这种人道主义的光辉你在共产党人的身上是看不到的。而习近平身上是现在是充满了狼性，动不动就是粉身碎骨，就是血淋淋的。所以在这种狼性的统治下，就是必然是敢说话的人现在不是说是寥寥无几了。你从共产党的县以上的干部，你看起来现在是没有人了，耿介之人已经全部都被剔除得一干二净。而这个说寡廉鲜耻的不是洋洋洒洒，而是飞黄腾达。但是你要想想啊，他这个飞黄腾达的人，他现在的感觉也未必是如鱼得水，因为他时时刻刻他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也就要倒了，也就要跌下去了。所以现在的人拼命的就是习近平稍微有一点风，那他们就是一定要刮起大狂风暴雨，而且一定要都做到极致。所以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们这个祭文里对于在中国共产党不光是对习近平的批评了，而是说从共产党这样一步一步的走过来，执政70年以后，在共产党的队伍里头，这些良知已经不存在了。他们最后你看，他们写了说的这个共产党里头的就是只剩下的那些风烛残年的老人，在最后呼吁这个宪政改革的人已经全部都走光了。所以我觉得他们其实在这篇文章里表达了一种对共产党的绝望。
对，其实是一个非常悲凉的这个文字哈。他们在文章里面谈到，他说中国正陷入百年未见的精神困局，而且在文章最后呢，呼吁中共要改变自己。那么陈伯公先生，您觉得他们所希望的是什么样的改变？
对，这个在赵子阳子女纪念赵子阳的文章中啊，有一句赵子阳的很平易的话，说赵子阳生前喜欢讲一句话叫胆小者有原则。那赵子阳的子女啊一直不理解，那么赵子阳就跟他们解释说，这个胆小的意思是不要随便对人民这个动手，就是说那个为民如虎，胆小面对人民你是胆小的，说这是有原则的。那么赵子阳说呢，权力是为天下用，如果权力不是为天下有什么用呢？所以我们看到赵子阳在最后他的选择，在89年那个重大的关头，面对民主的民主浪潮，中共党内的这个保守派磨刀霍霍，他的选择是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跟所有的这跟太太和家属子女啊都在一起，说告诉自己大家的愿望，他不想对人民开枪，那么他想辞去这个总书记的职务，也就是说他宁愿放弃高官厚禄，宁愿去领受这个余生的软禁，他也不会把枪口对准人民。他的这个决定在得到了家庭全家的支持，因此他在5月19号最后一次到天安门广场去看望学生，他当时眼含泪水对人民说了句我来晚了，后来就当天辞去了总书记职务。那么赵子阳这个风骨啊，这种人道主义的情怀啊，可以说啊，整个的在中国历史上，中共的历史上无与伦比，无与伦比。说我对他的这个怀念和纪念，虽然我是党外人士，不是共产党体制的人，但是我对他的这种敬佩怀念可以说也是深刻而久远。
李南英女士，我们知道赵子阳子女的这个上面这些批评或者是评论啊，对时事可以说是对中共这个最高执政者的一些直接的挑战。那么您觉得在今天中国的这个言论环境下，他们的公开言论具有什么样的象征意义？对他们的个人安危又有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倒是觉得他们不是一种挑战，我觉得他们真是为这种所谓的革命的后代做出了一个正直的人和有良知人的这个榜样。他们真的是为赵子阳先生呢增添了无限的荣光，他们就等于让天下人说，我父亲说天下是大家的，我们是为大家办事的。也就是说这个前总书记向现在的执政的总书记告诉你，中国的江山不是共产党打下的红色江山，是老百姓的天下，我们要为老百姓干事情。我觉得是一种怎么说呢，是一种就是人性的表述，或者说是一种 真的是一种跟红色江山的彻底的决裂，这个在所谓的红二代里头真是非常非常的少见。我想念一句这个一个红二代的人在十一以后给我发的这个 email， 他说最近这个100个红二代上花车招摇过市，我家也有人在车里头，集体显示红色江山代代相传的毫不掩饰的权贵世袭思想和对等级制度的维护，是这个朝代衰落的一个信号。我觉得就是赵子阳的子女等于用这篇祭文宣布了我的父亲回归于一个农民的后代，我们子女回归到平民的行列。我觉得习近平不敢对他们下手，他们是安全的，因为习近平他害怕，害怕这种革命的后代就是对人民的回归，回归到平民的队伍里头去。他如果下手，他很害怕这可能是压倒他的最后的一个骆驼的稻草。
嗯，好的，想听听陈伯公先生您的意见，就是赵子阳子女对于今天中国现状还有中共这个政权的这个反思，在这个红二代和官二代中间有没有什么一定的代表性，或者得到某种程度的支持？那么在扩大言之，在中国的民众官员中间又有多大的代表性？想听听您的分析。
我想在红二代太子党中，这个有代表性，而且会得到最大的支持。为什么？其实跟习近平同代的红二代太子党分成两派，有改革派，有保守派。保守派是大多数都是开明派，这些元老之后，这些胡赵之后，还有当时八十年代90年代参加个改革开放这些人的后代都是改革派。那么他们实际上看不惯现在习近平王沪宁所搞的这个文革老路，回归毛泽东时代这种开历史倒车的这种路线。那么这次虽然在国庆节中大游行中他们现身了坐在花车上举着他们父辈的相片，但是那是习近平的一个选举之际。习近平从北戴会议以来可以说在权力斗争中节节败北，受到了政治老人的一致的批评，其他派系的抵制，整个红二代的这个多数人对他的不满，以至于他要求助于西路军的后人少数的这个红二代来为他站台，绝大多数的红二代都不为他站台，这才是他出了那么一招为了安抚红二代，安抚太子党，让他们在花车上游行，缅怀先烈，这如此而已。所以说赵子阳子女这篇祭文，我想在红二代中，在太子党会引起最大的共鸣。尤其最后一句话，他说赵子阳用他最后的行动所发出的呼吁，他说我们共产党人总是要讲改革，改变中国，改变世界，为什么我们就不改革自己呢？这句话可以说深刻隽永，而且振聋发聩。
嗯，好的。李南央女士，我们知道自从1989年赵子阳被逼下台之后，很多人一直把这个中共呢如何评价赵子阳作为这个检测中国政治环境的一个风向标。那么这些年来，你觉得赵家兄妹在争取为他们的父亲证明方面有没有做出什么样的努力？党内的高层有没有人敢为他们发声？听听您是不是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我觉得党内不会有人替他们发声的。就是当时六四跟着赵子阳到天安门广场的是温家宝吧？温家宝后来坐到总理的位置，赵子阳被软禁十几年，温家宝没替他说过一句话。他临终之前，温家宝根本就没有去看告别仪式，温家宝也没有去，他是做了彻底的切割。我不认为党内的高层会有人什么人替赵子阳说话，如果他替赵子阳说话，他就等于表明我不是共产党的，我已经离开你们共产党了，我跟你们共产党彻底决裂。所以这就是我认为为什么高层不会有人出来替赵子阳说话，因为赵子阳已经显示了他是共产党的叛逆者，他公开的站出来反对你共产党用这个枪杆子去镇压人民，他公开的站出来说这个天下是老百姓的，我们是为老百姓服务的，我们不是统治老百姓的。我觉得赵家的子女最了不起的地方，他们从来没有要求过为赵子阳平反，而是他们在不断地让人家知道赵子阳的理念和他们的理念。特别是这篇祭文，我觉得真是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赵子阳回归平民、回归农民的儿子的这样一个了不起的这个历史的高度。这个 迄今为止没有一个故去的共产党的最高层的干部会有这样的一个情怀。而且我觉得赵家的子女，我不在乎红二代是怎么看待赵家的子女，我在乎的是老百姓如何看待赵家的子女。你可以看到每年去祭拜赵子阳的人有多少的上访的冤民，上访的就是上告无门的老百姓去看赵子阳。所以我觉得赵子阳的最崇高的地位在民间，不在红二代。而且我不认为切割红二代是什么改革派呀、或者说是保守派，而在于最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跟共产党的这个专权做切割，我们不做保卫红色江山的红二代，我们要作为为人民，争取自由，我们跟老百姓站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平民，我觉得这是他们最最重要的这个切割，没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像赵家子女这样。我真是觉得赵家的五个儿女为自己的父亲增添了无限的荣光，因为他们跟共产党切割了。他们说我们不是共产党的后代，我们是农民的后人。
对，我们看到这个赵子阳确实因为跟中共切割了，那么一直是中共希望忘记和抹掉的一个前任总书记哈。那么他的子女在这篇文章里面对他一生的总结和回顾，我们都知道是非常的感人。那么我想问问，刚才李南阳女士已经做了一些评论，那么陈伯鸿先生，您觉得他的子女对他的评价是不是站在了足够的历史高度？
我觉得非常好，这个是罕见的一篇祭文，是有我说有现实的高度和历史的深度，简单的概括了赵子阳的一生，而且文字平易，没有这个大话，情深意切，情真意长。那么这个刚才李良女士所说的话呢，是的确是赵子阳从民间来回归民间，他最后安葬在民间，民间公墓在北京郊区远离市区的一块地方，可以说将有了将来民间平调的一个地方，而不是跟那些八宝山革命公墓那些人为伍。我觉得这是一个令人告慰的一个安排，我想赵子阳在天之灵会对此感到满意。据我所知呢，这个中共方面，中共现在的当局呢，想在这个赵子阳的骨灰下葬之后，想这个把赵子阳最后的故居，沪强胡同六号收回，甚至拆毁，改做其他用途。就跟他们前不久把这个胡耀邦总书记的这个会计师胡同啊，这个25号紧邻中南海的收回，把胡耀邦的儿子赶走一样，他们想消灭呢。这个整个的名列胡耀邦、赵子阳这两代良心总书记的痕迹，在人间的痕迹。但是胡耀邦、赵子阳永远的活在人民的心中，永远在民间。那么中共这种泯灭的企图达不到，他们想就像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意见人士刘晓波的骨灰一样，不仅把他害死，把他火化，还把骨灰撒进大海，完全这个不顾死者这个生前的这个遗愿，都是中共一党专政这些继承者试图要泯灭的这个表现。那么我再回应一些刚才李南阳提到的这个红二代太子党的事情，据我所知，体制内的情况，红二代太子党并不是铁板一块，并不见得要捍卫他们父辈的红色江山。很多人都达到了胡耀邦的后人、赵子阳后人的高度，包括叶剑英的后代，其中很多的太子党红二代对现在习近平的做法看不惯，可以说他们做好了把这个红色江山交还人民的这个准备。这江山本来就是人民打下的，根本你们那些就是踩着白骨累累、血流成河上去的，你们有什么资格谈什么这个江山是你们的？这个江山是人民的，历朝换代只换了朝代，没有换国家，没有换民主，千百年来这个国家都是属于人民的。我想很多红二代太子党有这个觉悟，包括胡耀邦的这个子女，像胡德平、胡德华，他们都有这样的觉悟，包括陈毅的后代、叶剑英的后代，还很多可以咳得数得出来的后代都有这样的觉悟，只不过没有公开的说出来，没有报道出来，没有说出来而已。所以说我认为红二代太子党不能一棍子打死，这也就是习近平为了这个大权在握，大权独揽，把整个红二代太子党赶尽杀绝的原因，把刘少奇的后人啊、李先念的后人啊、把其他这些后人都从军权上、政权上剥夺，把他们赶走，然后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妄图自己人自己独霸这个政权。事实上，习近平不仅这个失去了民意，而且失去了党性，最重要的是在红二代中都失去了支持者。
嗯，好的。李南阳女士，我们知道赵子阳呢是被认为是对中共体制反思最深的这个前领导人，也被认为是代表了他当时执政的时候呢，也代表了中共大概是最开明的时代哈。那么今天在习近平的治下，你觉得他当初代表的这个所谓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并行的这个思路，在今天的这个情况下，是不是已经彻底的不可行了？
对， 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吧，赵子阳先生在世的时候，李普先生的女儿问过他，说中国怎么办，中国将来的路子怎么走，赵子阳的回答是中国没治了。当时他害怕他听不懂这个没治了是一个北京话，赵子阳用河南口音说，他又说了，就是中国已经没有办法了。那这个同样的表述朱厚泽先生在世的时候也已经说过，中国没有治了，已经没有办法了，就是你不管谁再回来，有多么多么高明的人在中国再进行体制改革，因为没有体制改革的经济改革走到今天这一步，走到习近平这一步，习近平走到这样的极致，就是从中国的县级干部起全部是奴才，把老百姓也变成不敢说话的奴隶，他现在又想把香港变成臣民，这种情况下中国已经是绝望了。赵子阳先生生前已经非常的明确的看到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走到这一点已经把中国彻底的毁灭了。
陈伯国先生，请您也简短的评论一下这个问题。
我想这个赵子阳呢，要看他的这个改革历程，他的思维线索非常清楚。我们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啊，毛泽东死亡之后，从70年代末开始，那么当时民间有个传说，就是有一个美谈叫做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子阳，就是指分别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第一书记，当时叫第一书记，和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赵子阳率先搞农村改革，叫联产承包责任制。当这两位赵子阳和万里在地方上搞农村改革的时候，给汇报给那个主政的邓小平，邓小平当时是副总理，还没有夺取华国锋的权利，对这个文革斗争还心有余悸，他不敢这个说话，他只是说是你们自己要去试一试，他说你们要小心，他说你们看一看试试看。邓小平并不敢表示明确的支持，但是赵子阳和万里非常大胆的在地方上搞了改革。结果没想到这个农村承包责任制非常简单，就是把土地交给人民去，不是所有权，而是使用权交给农民去承包经营，马上就改变了毛泽东时代那种带来的饥饿饥荒，有天无人耕啊，有人无饭吃，这种悲惨的局面，经济崩溃的局面，所以才有了这个美谈，要吃粮找子阳，要吃米找万里。但赵子阳比万里走得更远，比胡耀邦走得更远。赵子阳主导过两个大省，一个是沿海大省，广东省他当过第一书记，然后又是内陆大省人口第一大省四川省他当过第一书记，所以他改革功劳可以说是雄标史册。最后他在1980年入主中南海，成为这个总理，总理之后他提出的举措今天都是中共这个经济起飞的基础，他提出来那些这个从先是农村改革，然后是城市改革，然后是这个大贸易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然后是全面的改革开放，然后是以这个香港和澳门为这个经济火车头，建立这个经济特区等等。所以这个现在后来提到的很多东西都是对邓小平来说，赵子阳或者是包通他们很客气，比如说包通发明了一个说法，由赵子阳送给邓小平，叫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事实上最后我们看下来，邓小平那些年主要还是由胡耀邦赵子阳的前台听着，邓小平的主要精力是打桥牌抱孙子东眠上海滩下游北戴河消闲，他说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有赵子阳站在高个子顶着，他自己根本没干什么，他就是个拍板师，他推翻了邓小平之后推翻了华国锋之后呢，他能够拍板了，所以他是个拍板师，真正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最后就是赵子阳。
陈伯国先生，我想我们的问题是说，就是当初赵子阳代表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并行的思路，在今天是不是已经彻底的不可能？在习近平治下，请您简短的回答这个问题。
对，赵子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他当一党制不行的时候要探索多党制，这是五月这个大概13号会见戈尔巴乔夫说的话。那么他在临终前晚年反思，他说纵观历史啊，这个法西斯专政啊、这个什么军人独裁一党专政这些都过时了，只有议会制民主显示它的生命力。他最终的反思是中国必须走向议会制民主，有新闻自由，有司法独立，中国才有救。所以结合着刚才李南央女士所说的那句话，说中国没治了，我想今天的中共经过这个搞成那个腐败集团之后，经过这个大权在握腐败集团之后，既巨大利益妨碍了中共这个改革。那么如果中共要有救，中国要有救的话，就很简单，放下毛泽东路线，放下邓小平路线，捡起赵子阳的旗帜，走赵子阳的路线。那么不仅中国有救，共产党作为一个转型的这个执政党，从国民党转为执政党也可能还有救，否则别无他途。今天的中国现实的确是令人悲哀，这封信这个文章也是显露了这种悲哀和无奈。
好，最后看看李南央女士对于这个话题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对于赵子阳的政治遗产。
我觉得赵子阳的政治遗产就是说 他是第一个突破了共产党的黑箱作业，突破了地下党的这个思维的共产党的总书记。他第一个对戈尔巴乔夫说出了实情，就说我们共产党现在的实际的领导人是邓小平。而正是因为这一句实话，让邓小平非常的震怒。那现在赵紫阳的家人又出来说出了实话，就是天下是大家的，共产党是为大家办事的。所以我觉得赵紫阳和赵紫阳的家人最最了不起的是从共产党的内部突破出来，说出了真话，说出了实话。但是怎么说呢，一切都太晚了，一代一代的走下来，中国已经走到完全绝望，完全没治的地位，就是共产党转型，共产党根本不可能转型，也已经完了。
好的，
等着崩溃吧。
好，谢谢。有关赵紫阳的这个政治遗产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感谢斯坦福大学佛佛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李南阳女士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纽约时报》曝光德意志银行在华生意经，点名哪些中国高官，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